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突破私心，慈悲劝退警察，作者中国吉林大法弟子念慈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。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200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6岁，退休前是教育工作者。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来临之际，我把自己近几年怎样突破私心，用各种形式救人的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，去派出所请回宝书转法轮。2019年，我曾被警察绑架、抄家，我就是记住不能配合邪恶的命令、要求和指使。当天因体检不合格回家了，遗憾的是慈悲心不够，没能救了那些警察们。那次绑架事件之后，震惊之余我惊醒了。从那时起，我每天上午必须保证至少学3讲转法轮，直到现在抓紧时间背红银、精进要旨、师父发表的新经文，每天紧锣密鼓地做3件事。休息时间很少，因为女儿在外地工作，丈夫也在外地倒班。我简单的吃饭，一天一锅疙瘩汤，或者吃馒头喝水。我每天真是忙而快乐着。有一天我被罚，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，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我再次向内找，潜意识中还有怕的物质。怕什么？神能怕人吗？怕不就是私吗？退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是退去旧宇宙的私。只有跳出人，才能无私。师父就是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求师父帮弟子退掉人的这层壳思。有一天我学法时定住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融于法中了。惊讶之余，我连忙跪下，双手合十说，谢谢师父。我泪流满面，突然明白了什么，我明天去派出所要书，不能因为我没做好害了警察，一切由师父说了算，我是救人的主角。第二天我练完功，学了1讲转法轮，发了1个小时正念。之后我来到派出所，直接去2楼所长办公室。我敲门进屋说，所长好。他一愣，问，你有什么事？我说，我请大法书来了，那本天书放在你这儿我不放心，怕你稍有不敬就有罪了，我就太对不起你了。我又语重心长地对所长说，你这孩子能当领导，这是你的福分，是你家祖上积德了。但现在是非常时期，生命诚可贵呀，以后还有比疫情更大的灾难。当你举手宣誓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时候，红魔就绑架了你的生命。我盯着他的眼睛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笑了，告诉我，书在副所长那儿呢，你去取吧。我亲切地说，那就用某某化名帮你退了那害人的党吧。他说，行，去拿书吧。我说，谢谢所长，你要在危难时刻用心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嗯了一声，我乐呵呵地离开了。我又敲开副所长的门，他桌子上放着大法书在等着我呢。我连忙把门关上说，谢谢孩子，你善待大法一念，会幸福平安的， 你经常看明慧网吧，要站在正义的一边。他说，我明白。我连忙说，我帮你用某某这名字，退出你曾宣誓入过的党组织吧。我接过大法书之后，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乐呵呵地说，好吧。我抱着宝书走出了派出所。后来我在一个银行碰到了这位派出所所长，他先和我说话，大姐，你真年轻。我说，所长，你还认识我呀？你挺好吧？他说，我们的工作是受国保大队的指派，你要注意安全。我说，谢谢所长，你这么善良，会有福报的，祝你平安顺利。他说，谢谢。二，给社区人员讲真相。有一天，社区人员给我丈夫打电话，要他替我签字。我接过电话，严肃地告诉他们，不要骚扰我丈夫，我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，我要和你们面谈。社区书记高兴地说，好啊。我说，地点我找，就一个要求，不许给我照相和录像，如果侵犯我的肖像权，我要告你们的。书记再三说，不会，不会的。第二天，我和社区书记等三人见面了。社区书记手里拿着三张纸，我接过来卷在手里。他刚想说话，我说，请你们听我把话说完，你们再说好吗？我就把自己修炼大法后受益的事讲给他们。我还说，谁相信谁受益，谁善待大法，谁就有福报呀。我接着说，我理解你们工作的不容易，我们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做事替别人着想，如果我今天签字了，就是害人害己。你们想啊，我受我们师父这么多圣恩，我会背叛师父吗？那我怎么称得上人呢？做人都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呢，我能签吗？再说，我签这字对你们来说，那是极大的犯罪。你们也知道中国有多少冤假错案呢？以后真相大显的时候，你们就留下犯罪的证据了，你们就成了替罪羊了。这害你们的事我不能做。社区书记听得很认真，我语重心长地说，孩子们啊，生命可贵呀，以后还有比瘟疫更可怕的灾难，你们都是父母的宝贝，你们自己也有宝贝了，都有温暖的家，平安健康才是咱们最重要的呀。社区书记站起来，把我手中的三张纸拿过去了，说，阿姨，你好好练吧，以后我退休了也练。我对社区书记说，用幸福这个化名退党吧。我又指着另两位说，你这孩子叫开心，那个孩子叫快乐，你们退团吧，阿姨就放心了。他们乐呵呵地点头答应。我对他们说，孩子们要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保命的九个字。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，以后他们再也没找过我，直到今天。三，给片警讲真相。我在外地女儿家的时候，片警打电话我没接到，我给他回电话告诉他，我过几天就回去，我找你。他说，我是新调来的片警，想认识认识你。我说，我回去再说吧。回来后，我告诉片警我回来了。我严肃地告诉他，见面不能侵犯我的肖像权。他答应了，我们在小区外见了面。他自我介绍后，问我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我都能帮你解决。我说，谢谢你，我什么困难也没有。我们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我现在就是听师父的话救人。今天咱们见面是缘分，我要告诉你生命攸关的事。为什么现在天灾这么多？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瘟疫？怎么才能躲过以后更大的灾难？ 就是退出你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废除你发过的毒誓，才有美好的未来。他说，我可以退。他又说，但你要支持一下我的工作，给签个字，回家你就声明签字无效。我笑着说，签什么字，声什么名，这不是骗人吗？共产党就会骗人。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我必须说真话，办真事，更不能背叛我的师父。这字我不但坚决不能签，你也再别让别人签了，这罪你是偿还不起的。大法师父慈悲，救所有的人，你只有解除毒誓，真心退出中共的组织，神看的是人心。他说，我要工作，不能退呀。我说，神佛看人心，心里退出他就行了，和工作没关系。他说，我还要提拔当干部呢。我说，你好好想想，生命和升官哪个重要？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，和蔼地说，今天不退没关系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你什么时候想退找我，否则你就不要再打扰我了。我这是替你着想，替你的生命和你的未来着想啊。他若有所思地说，好吧。我说，希望你能早日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四，组织小学同学毕业50年聚会。我老家在农村，很难见到小学同学，怎么能把小学同学救了呢？我想聚个会吧。我让几位农村同学定聚会时间、地点，并告诉他们就近聚会，我开车前往，费用我自己出。这次我们是在一个农村山庄聚会，28位当年的孩童如今变成了老人，同学相见，激动万分。我和丈夫早早来到这里，给他们准备了真相资料，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每人发了一个美丽的包装袋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畅所欲言，我给他们背师父的诗词，待佛度，真相能解忧等。之后我告诉他们，现在道德下滑得很厉害，天灾这么多，疫情过后还有比疫情更可怕的灾难。我们只有抹去红魔的印记，退出中共的组织，并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希望同学们及家人身体健康，如意喜乐。大家热烈鼓掌。有的同学问了我很多修炼的问题，还有的同学要给全家人做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最后我告诉同学们，抹去红魔印的事情非常严肃，必须本人同意，咱回去给家人、亲戚、朋友退都可以，但必须本人要同意。如果家人同意了，找到大法弟子，把名字、真名、假名、化名都可以，交给他们退更好。如果找不到，你们把名字写在钱上花出去就有效，或者以后有机会把名字传给我，也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聚会。五，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多种形式救人。退休前，我因为观念中有怕的物质，所以上班时使许多有缘人错过了得救的机会。退休后，我随着学法的深入，现在能理性地认识大法了，我必须听师父的话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。所以无论同事、同学、丈夫的战友等家里孩子的结婚宴，我常常参加，只为救人。有一次在同事孩子的结婚宴上，我给前来参加婚礼的老同事都讲了真相，帮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们都从我身体和精神状态上看到了我的变化，都特别认同大法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都牢记于心。有一位曾经的老领导被中共谎言毒害得很深，不做三退。当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时，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说，不可能。我对他笑笑说，我也曾不相信是骗局，我给你个 U 盘你看看吧。他接过去说，退党的事我必须考虑清楚。后来的一天，他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找我。我们见面后，他高兴地同意退党了，并且还要真相资料。我把一份真相资料和九瓶共产党给了他，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健康常伴，心情好。他高兴地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感叹生命真正得救不容易呀。还有一次，丈夫的战友们聚会，饭后他们都唱歌，让我也唱。我说，我给大家背大法师父的诗词，祝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。我背了红银三，化有缘，他们给我鼓掌。借此，我一个一个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。在高兴的气氛中，20多位战友和部分家属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。我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后来听说有的人得到了福报。我和丈夫把没明白真相的亲属、同学、战友、朋友列上名单，因为住得分散，我俩找机会相约请吃饭、传福音，给他们做三退。无论在公园、车站站点，何时何地碰到有缘人，都是讲真相的机会，因为这都是师父安排世人得救的机会，我必须要珍惜每次救人的机缘。弟子知道，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在这值千金、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，弟子要修出大慈悲心，救更多的人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每天都讲真相，善心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统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统修好，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68岁，丈夫是统修，儿子儿媳两个孙女儿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支持我们修炼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全家人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，家里的日子过得特别顺，我们都知道这是师父的恩赐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得法前，我血压高，有头疼病，经常头疼。我婆婆已经去世了，可我总看见我婆婆在眼前，一晃就过去。我说，我咋总看见我婆婆呢？那时我浑身可难受了，丈夫也总头疼，他有附体，得供个东西，初一十五还烧香。1997年七月的一天，丈夫在班上听说有个功法叫法轮功。过了几天，我和丈夫去附近的练功点，大家一起读书。我说，我也没文化呀，看不了书。丈夫请来了一套师父的讲法录音磁带，说，你先听。他就上班去了。我不太会用录音机，都不会给磁带翻面。那天听着听着，我睡着了。虽然我睡着了，但心里还知道咋回事儿。师父讲完了，我也醒了。那天我睡得舒舒服服的，觉得这个功真挺好。丈夫请来了大法书，我翻开看到师父的照片，就跟丈夫说，我小时候梦中见过师父，师父穿的是黄衣服。 丈夫听完师父的一讲讲法后，就把那个自己供的东西扔了，我俩都开始修炼大法了。第四天我就走路一身轻，我很惊讶，跟丈夫说，哎，我的妈亲呐，这功咋这好啊，我的心情身体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我没上过学，就上过两年夜校，还不总去，不认识多少字，到小组去学法，一边听一边看书，也就十多天转法轮我就能看下来了。在家里我读，让丈夫看我读的对不对，我觉得是师父手把手教会了我这个不识多少字的弟子，我很快就能通读大法书了，太神奇了。第二部分，步入正法修炼。得法开始那两年，我心情特别好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我很不理解，这么好的法，咋还被这样呢？迫害开始后，我丈夫正好下岗失业在家，协调同修把我市的第一台复印机放到我家，让我丈夫负责做资料，一天一天的做，装成一袋子一袋子的，晚上同修来取。因为我知道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，师父给了弟子身心健康是事实，谁也抹杀不了，所以心里没有怕，就是正念正行。因为我们夫妻都修炼，环境好，家里除了做资料，还帮同修传递资料。我在自家小区边的大市场上摆摊卖食品，每天人来人往，我就找机会给人们讲大法真相，让人们明白大法师父和大法是清白的，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。我们居住的小区是一个大厂的家属区，我讲真相中的好多人是那个厂的干部，包括公安处的处长、厂书记及家属等，他们从我的摊前一过都和我打招呼，忙着呢，我回答忙着呢，他们跟旁边的人就说法轮功，这里的人都叫我法轮功。那时只是讲真相，还没有开始给人做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来灾难时不被淘汰。我说这是真的，千万别迫害法轮功，对你没好处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我亲身经历了，练功身体好啊。他们一般都说哦，中中。2003年年初， A 同修因给熟人真相资料被恶告，遭绑架和非法拘留。我看到 A 同修单位的领导，我和他说练法轮功的人全是好人。他说妹子，我看你像好人，你说这个也是，单位自来水管子哗哗流水，谁也不管， A 过去就给关上了。看到这个领导的妻子，我也和他说别让你家老爷们儿参与迫害，让 A 同修出来，别往上报，报这干啥。他说中，我给你大哥说说。从2004年开始，我和丈夫每天骑车出去讲真相，沿一条大马路到市中心绕一圈回来，见到人就搭话讲真相，有时把车停在大商场门口就发真相资料。有人说哎呀妈呀，你敢发这个，我说这是为了救你们呐。那时我儿子复原了，街道的人说我练法轮功，不给我儿子分配工作，我就找他们去了。我说我们做好人有啥不对的，他们让我保证不练了。我跟他们说我要大法，不写什么保证。我和街道主任说我以前身体不好你知道吧，他说好就练吧，别总说了，你总说别人总反应。我说谁反应了，上这反应来，法轮功真好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们都出去贴真相标语，贴了一条大街， 贴在电线杆子树上面。有位年纪大一点的女同修被绑架了，警察非法审讯她，同修没把握好，说标语是我给的。第二天警察去我家非法抄家，所长说走吧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说干啥去，我咋的了，犯啥法了？我一坐上他们的车就有这一念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因为同修都定期到我家取资料，有一包资料还在我摊位的车上。我和所长说，你说法轮功不好，为啥都练？共产党为啥非得整好人呢？我没文化，可现在能读书了，我给你念一段不？我丈夫去找我，所长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咋这大劲儿呢？意思不让练就别练了。我对所长说，旁边也有练其他功的，又骂人又扔东西，西瓜皮扔的到处都是，我们去了就把西瓜皮捡到一起放垃圾桶里，从兜里拿纸擦手，擦完把纸又装兜里，然后我们开始练功。你们也看见过吧，我们都是好人，你们看我们像坏人吗？他说我们也知道，他就让我们回家了。挨着我摊位的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她忙不过来的时候我总帮她。我被抓走时，我车上那个装着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的包，这个妹子就拿到她车上去了，帮我保存了一个多月。那时同修出事了，不回自己家，往我家跑。有位同修出事了，他妹家不让他住，我说我让你住，我给你找地方。他说要不我伺候你儿媳妇坐月子。我说不行，我家太明，家里还放资料。我就把同修带到外地我妈家。有一次一大溜的墙上有四条污蔑师傅的标语，我们三个女同修在晚上去销毁，用滚子蘸油漆涂掉，因为就在街里总有人过，有的人看见了还说这么晚还有刷墙的。苏江的时候警察又来我家骚扰过一回，那天有人敲门，我说干啥的，他们说是派出所的，来了六七个人，每次都是六七个人，人多胆大似的。我问有啥事儿，他们说没啥事儿，起诉江泽民着。我说是啊，起诉着。我给他们讲我以前高血压，现在啥毛病都没有，走路一身轻，丈夫以前有糖尿病，现在都好了，我们孩子都支持我们修炼，连我亲家母都说我一看你们两口子正，我闺女嫁过来这么远我一百个放心，你们都是为孩子们着想，你们这个功你们学透了。我和丈夫说我们的生命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都是用来修炼救人的，我们一天不在法上可能都有生命危险，咱们一定要好好学法好好修，不能半途而废，得跟师父回家，在哪儿都得做好人，不光只是说，首先在家要做好，家里做不好家里人就阻挠你，在外头啥也干不了。我家孩子说妈你咋讲真相都中，正念正行啊，注意点。我说你为妈操心妈理解，放心吧，我有师父呢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家里的事都很顺，我儿子去当兵体检一次就过了，也没送礼啥的，有的人都花了10000多元。儿子复员后需要分配工作，居委会的人想以此要挟我放弃修炼。我说你有啥权利找我，他说你儿子当兵复员不给分配工作。我说你说了不算。儿子先给分到交通局要交80000块钱。我说8分也没有，太邪恶了。他们把我儿子给整下来了，后来分配到一个企业，我儿子自己考的工程师又提拔为主任，当官的人都找他办事儿。第三部分， 正念正行多救人。现在每天上午，我和丈夫都出去讲真相，哪天都有故事。哪天说今天不出去了，做家学法，心里就不舒服。哪怕救一个人，也不能不出去，就又出去了。我和丈夫说，退不退是他的事儿，讲不讲是咱的事儿，我们不能落下有缘人。下面讲几个讲真相中的小故事。一，给同龄妇女讲真相。一次看到一位带孩子的姐妹，我热情地打招呼。姐妹这么精神呢，这孩子是谁的？她说，闺女的。我说，姐妹呀，不管咱俩谁大，姐妹的肺腑之言是为了你的平安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来灾难时不被淘汰。为啥跟你说这个呢？你看三反五反，文化大革命，六四杀大学生，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你入过党啊？他瞅瞅我说，啥也不是。我说，我说的真是姐妹的肺腑之言，为你好才说的，要不不给你说这个。他被我的真诚打动了，说，入过，我是干部。他同意退出了。有一天我从一个小超市出来，有个妇女对我说，姐妹，你这袄咋这么好看呢？我也有一个，我看你穿着好看。我问，你从哪买的？她说，从保定买的。我说，你咋这会说呀？我也是从保定买的，咱姐俩有缘分。我接着说，我说的是姐妹的肺腑之言，为了你的平安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来灾难时不被淘汰。为啥跟你说这个呢？你看三反五反，文化大革命，六四杀大学生，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你入过党吗？我讲真相一般就用这几句话，再根据情况添加适当的内容。他说，我是团员。我说，我给你在网上退出来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夜里睡不着觉就念诵，准定好。他说，你这个人好啊，心善。二，给老人讲真相。一天我遇到了一对老夫妻，我问，大姨多大岁数了？大姨说，你看我多大岁数了？我说，你也就70岁呀，你们俩这精神呢。他说，我85了，老头87了。我说，大爷，侄女儿有肺腑之言，您这岁数啥没赶上啊？三反五反，文化大革命，六四杀大学生，天要灭这个中共，你看吧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都是共产党编造的。他瞅瞅我，侄女儿，你说这个我信，共产党都是这样整的。我说，退出吧，有好的未来。他说，中。我说，你姓啥呀？大爷把名字都告诉我了。大姨说，我也是党员，我俩都是干部，大姨也用真名退党了。在河边有干工程的人，一次我和那里的一个人答话，他说他在大连部队。我说，一看你就是个干部。他说，我是离休的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说，行行行，退了吧。有一天我去超市，超市门口有个阶梯，有位老太太往上上，我一手就给她拽上来了，并说，姐妹，我拉你一下。她说，哎呀，咋有这好的人？我给她真相，她也真名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，保平安了。我丈夫说，就一个人得实实在在的，模棱两可的咱别记。三，给公安人员讲真相。有一次在商场买东西，排队结账的时候，一米多远处有个小男孩，我说，这个宝宝咋这么漂亮啊？他爷爷对孩子说，叫奶奶。他这一答话，我立即讲真相，我看出他是公安局的，用的腰带上有图案， 我说，大哥，妹子有点肺腑之言跟你说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好的未来。他瞅瞅我说，你知道我是干啥的？我说，管是干啥的，你也是该得救的人呢，我才跟你说这些。我觉得你这人挺好挺善，我才跟你说。他说，我是党员，快退休了，还有两个月就退休了。我说，你快告诉他们，千万别整大法弟子。我们结完账，在那儿又唠了一会儿。我说，你善待大法弟子，有好的未来。他答应着，哎。我说，我给你退了，用真名还是假名啊？他说，用真名呗，还搁假名，我怕他们，他们还得给我溜须呢。原来他是公安局局长。有一位外地人到市场买食品，来到我的摊位前说，我买这姐妹的，一看就干净。我说，吃我的东西，咱们就是缘分呐。买完后，我说，待会儿吧。他说，不待着了，说自己是从石家庄来的。我随口说，干啥来了？他说，公安的，交流经验来了，改法轮功。我说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呐。他说，我们也知道，也懂得点儿，但是上边有政策呀，要不我们没工资啊。我就给他讲三退，一说他就退了。他说，我们家儿子不相信天安门自焚啥的。我说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我们都不杀生，还能杀自个儿，自杀是大罪。他惊讶地说，是啊。我说，可不是，你好好看看，那是排演的。我正好有真相资料，拿出来给他说，也给嫂子看看。第二天，他把他媳妇带到我的摊位前，他看了看周围，然后跟他媳妇说，让大姐给你讲讲法轮功，你好退了。四，去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。我母亲在县城住院，来来去去的大夫护士，只要是接触到的人，我都讲真相，帮他们做三退。我母亲去做手术，我跟母亲说，妈呀，你别害怕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会保护你的，你就不害怕了。我母亲答应着，哎。屋里住院的人都说，练法轮功的这不挺好吗？我母亲住养老院时，我给院长服务员都讲了真相，希望他们都能平安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